这都是很严重的一个疾病。而我们从这些疾病呢，看到了一个很严重的饮食问题。在过去呢，我们的教科书告诉我们啊，这个一些饮食上的一些这个错误呢，其实呢都没有提到这几点。那么我们在这里呢举出两个体质来跟大家说明。第一个呢是酸性体质，第二个是低钾高钠的体质。什么叫酸性体质呢？这里有个酸碱表啊，越往黄色的地方呢是越酸的，越往绿色的地方呢是越碱的。那么正常的人体呢，它的体液呢是 7.35 到 7.45 啊，是偏什么呢？偏碱，因为7是中性啊，7是中性。那么人体是一个非常微妙的、非常精密的一个组织，所以呢它只要有一点点偏差呢，它就会产生病变。所以呢只要这个体质呢往酸性的方向偏一点点，到 7.0 7.2 这个地方呢，我们就叫做癌症体质。癌症体质就是说，当体液呢到 7.0 到 7.2 这样的一个范围的时候呢，我们的身体已经变成了癌症细胞的温床。那么再往酸性的地方偏一点点呢，人就死掉了。到 6.8 的时候呢，这个就是死亡体质，人就死掉了。那我们就要晓得，那怎么样才能避免酸性体质呢？最简单的还是从饮食着手，就是我们不要吃进酸的东西啊，不要吃进过酸的东西。那么什么东西很酸呢？可乐很酸，只有 2.5。 所以我们都知道喝酒很毒哈，不晓得呢可乐并不比酒更好一点，它也是很毒的东西啊。所以汽水呢少喝。再来呢，什么很酸呢？所有的肉类都很酸，所有的肉你想得到的，鸡鸭鱼鹅羊牛猪，通通都是酸性的。再来呢，所有的蛋类都是酸的，酒精、甜食还有油都是酸的。甜的，喜欢吃蛋糕，喜欢吃这个精致的西点，那个都是酸性的，都是酸性的。那么什么是碱性的呢？所有的蔬菜水果五谷类都是碱性的，两个例外，一个是白米，一个是花生。白米跟花生是弱酸的啊，剩下的我们可以看到的植物性的东西呢几乎都是碱性的，可以放心使用啊。那我们来看一下啊，酸性体质呢现在大概有 70% 的人啊，大概有 70% 的人呢具有酸性体质。可是我们就要问了，到底我是酸性的还是碱性的？不要问别人，我们自己呢来思考一下。如果您很喜欢吃鱼，很喜欢吃鱼，很喜欢吃所有的肉类，很喜欢吃牛奶、鸡蛋、油腻的东西、精致的西点、甜食，很喜欢抽烟喝酒，那么您很有可能就是酸性的体质，因为有 70% 的人是酸性的体质。那么酸性的体质不但是百病的根源哦，更是什么呢？老化的指标。身体越酸呢越容易老化，人看起来怎么年龄还没有到那个年龄就感觉好像很老，为什么呢？酸性体质，酸性的食物吃太多了。所以只要我们呢改变我们的饮食习惯，我们可以让皮肤、让我们的身体状态回到年轻的状况，这是可以做得到的，绝对可以做得到的。再来呢，我们来看一下啊，这个碱性的这个食物呢，我们要多摄取啊，在自然界的这个碱性的食物，譬如像五谷类、蔬菜类、水果类、海藻类，这些呢都是健康食品。可是我们要提醒大家的一点呢，并不是吃起来酸的东西它就是酸性的，不是。柠檬很酸，可是它是碱性的，然后吃到肚子里面是碱性的。还有呢醋很酸哈， 可是呢它是碱性的，所以醋是健康食品，所以奉劝大家要多吃醋。可是呢我们看糖啊，尝起来是甜的，可是它却是什么？酸性。糖是甜的，可是它是酸性，所以大家要注意这一点。再来呢，我们来看一下酸性体质的一些病症。如果呢我们常常会觉得很疲劳，譬如说呢这个觉也睡了很多，可是呢工作起来呢怎么样，没有精神，常常没有做什么事就觉得很疲倦。还有呢儿童智商比较低落，过敏症，还有结石。其实结石啊，各种结石现在很多，以前其实很少。很多人讲吃豆腐会结石，不对，吃豆腐不会结石。吃什么会结石呢？肉吃太多会结石，酸性体质嘛，所以它会抽出一些这个金属离子呢，造成代谢上的一些问题，它就结石。那么有结石的人呢，可以喝这个苹果汁啊，喝苹果汁。再来呢，多种癌症、口臭、动脉硬化、高血压、感冒，常常感冒呢，常常感冒，而且呢，一感冒就好不了啊。糖代谢的疾病就是糖尿病、关节疼痛、痛风、虚胖、皮肤很松弛，就觉得垮垮的，皮肤没有弹性，骨质疏松，容易产生皱纹，皮肤容易感染，治愈率慢，容易留下疤痕。如果您的身体呢有以上这些现象的话，那么您很有可能就是酸性的体质。所以建议呢要改变饮食，你改变饮食的话呢，这些通通会远离你远去啊，这个是很重要的啊，大家可以检验看看有没有这些毛病。再来呢，另外一个叫做低钾高钠的一个饮食。什么叫低钾高钠饮食呢？我们看到正常细胞里面啊，钾是比较高的，浓度比较高，钠的浓度比较低啊，可是呢一旦钾的浓度变低了，钠的浓度变高了呢，正常细胞会往癌细胞的方向走，会往癌细胞的方向走。因为呢正常的细胞啊，钾呢是钠的5到6倍。那么如果呢钾不足的话呢，它就会癌化，往癌症细胞方向走。如果钾呢增加的话呢，癌症细胞呢会怎么样，恢复正常哦，所以癌症怎么样？不是绝症，不是绝症，它是可以透过饮食的调整呢，而达到健康的一个状态，它是一个可逆的过程。那么怎么样才能维持低钾高钠高钾低钠的一个体质呢？还是从饮食下手。我们来看一下哪一些饮食钾比较高，钠比较低。这里呢我们举出一个，我们要多摄取自然存在于食物当中的钾啊。我们举出一个例子啊，这个钾钠的比值，钾呢放在分母，钠放在分子啊。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数值，如果越高的话呢，表示钾越多。所以呢在这个蔬菜水果里面呢，这个数字大概都大于200。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在蔬菜水果里面呢，钾呢的浓度大概都是钠的200倍以上，很高，甚至于还高达3到400倍左右。所以呢这些东西蔬菜水果是健康食品。反过来呢，肉，所有的肉，鸡鸭鱼猪牛羊，你可以想象到的肉呢，大概这个数值都不会超过3到5，大概都是3到5倍。哎，那你说这也很好啊，很好啊，因为钾也比钠多嘛。可是大家忽略了一个事实，请问煮肉不放盐的请举手。没有人不放盐，对不对？哎，本来呢它的钾是钠的3到5倍，结果你盐一撒下去呢，糟糕，钠就变多了，钠就超过钾了，因为盐叫做氯化钠。对，所以呢这样一调味下去呢，马上这个比值怎么样，反过来 钠呢就超过钾，啊，所以呢它不是健康食品。再来呢，所有的火腿呢只有 0.3， 也就是火腿呢钠比钾还要多。再来我们来看一下龙虾，哦，只有 0.9。 所以我们从这里看到什么，各位朋友，越贵的食品难道越健康吗？没有这样的关系啊。食品的健康呢跟它的价格怎么样无关，不是吃的越贵呢它越健康，不是，不是这样子。那么青菜萝卜很便宜呢，它确实健康食品。再来呢，所有加工的罐头类呢都在一以下，所以这些东西呢我们尽量都少吃啊。所以我们看到这么多的这个数据跟这么多的这个科学的这个研究啊，我们就发现呢，哎，好像跟我们小时候在教科书里面学的东西不太一样。我们教科书明明告诉我们食物可以分成四大类啊，肉类、五谷类、蛋奶类、蔬菜类、水果类，可以分成这四大类。可是这四大类的这个分类呢告诉我们有 50% 的食物呢必须来自于动物，肉跟蛋奶这两大类必须来自于动物。可是我们发现呢，肉类跟蛋奶类呢竟然是文明病的什么主要诱发的根源呢，它其实并不是一个很好的食物啊。所以呢显然这个分类是怎么样有问题的啊，这个食物分类其实是有问题的，但是我们却一直把它奉为什么圭臬。那我们就要继续问下去，那请问这一个错误是怎么来的？我们来看一下，追究一下原因啊。在美国1956年的时候呢，美国政府公布了一项全民饮食的建议，告诉美国人呢你们要吃什么高糖、高脂、高蛋白、低纤维，我都快念不下去了，并且以肉类、奶类、蛋类为主食。各位朋友，一个错误的观念呢要形成呢，非常的怎么样容易，可是要把这个错误的观念给纠正过来容不容易呢？很困难。其实大家很多人都是搞教育的，应该对这个现象呢有十分深刻的认识。所以你看啊，在56年的时候啊公布了这样的饮食的一个建议之后呢，6年之后啊，不到6年的时间呢，美国呢这个有一群这个科学家在1961年的时候呢，美国医药学会的这个会刊啊马上就有这样的一个报道，他说呢素食至少可以预防90%到97%的心脏病。请问这样的报道有没有起作用？毫无作用，毫不起作用。为什么呢？如果它起作用的话呢，今天美国的十大死亡原因心脏病不会排第一。所以各位朋友，一个错误的观念真的啊，就像一滴墨汁啊，你要滴到一个清水里面很容易，对不对？咚就下去了。可是你要把这个墨汁清掉要花多少时间？很困难哦。所以我们知道由俭入奢易啊，由奢呢繁简难哦。所以这样的报告根本起不了任何的作用。再来呢，到了1981年到1987年，你看这个肯伯教授呢他的调查非常清楚地告诉我们，蔬菜吃的越多肉吃的越少健康状态越好，可是呢听进去的人呢也很少，也不多。再来呢，到了这个1991年的时候呢，很多国际上非常著名的研究单位呢他们发表研究论文，一致的说明了一个事情，绿色植物和圆形五谷类的这个蛋白质呢，它的品位和质量都高于一切的动物性蛋白。这个事情呢已经讲得很清楚了，就是说人类所有的营养啊，人类所有的营养通通可以来自于植物， 这个已经讲得非常非常的清楚了。可是呢，现在还有人认为什么不吃肉会营养吗？还有人有这样的疑问。其实这个问题呢，在十年前已经有答案了，可是我们现在还有这样的疑惑。那么终于呢，到了1992年4月28号呢，美国政府公布了新的美国人理想的一个饮食呢，告诉大家呢，蔬菜水果五谷类豆类坚果类应该占食物的1/10，而肉类奶类蛋类只能占1/10。好，各位朋友，请问他根据什么？对啊，哎，请问你就说根据什么讲这样的话？那我们再问，请问这样的一个观念会不会再修正？没有人知道，没有人知道这个观念会不会再修正。所以我们常常看到拿到一个新的一个结论，然后呢，我们就非常放心的拿我们的孩子或者拿我们自己来做什么？来做实验哦，来做白老鼠哦。可是呢，突然20年后，他告诉你：“对不起，我错了。20年前，我那个结论是错的。”可是，医生，对不起，害了多少人呢？有多少人的生命就这样子牺牲掉了？所以我们看到，在1994年的时候呢，世界卫生组织终于把纤维素列为6大营养素之一。我在读研的时候呢，大概在这个时间啊，我们那个时候的教科书还写什么呢？纤维素是没有营养的，还写着纤维素是没有营养的。可是呢，1994年的时候，你看他把纤维素说这个是6大营养素之一。可是我们要知道，错误的观念、错误的饮食观，不知道已经害了多少人的健康了，葬送了多少人的健康，不晓得。那我们来看一下，在最近呢，这个世界卫生组织还公布了10大垃圾食品。我们今天因为时间的关系呢，我们讲两个比较重要的。第一个呢，叫加工肉品类。你看这个东西啊，叫做热狗、热狗香肠、肉干、肉松，通通都是加工的肉品类。它长得漂不漂亮啊？漂亮。那它为什么可以放这么久？因为它含有亚硝酸盐，这是3大致癌物之一。它有防腐跟显色的作用，可以让颜色变得很漂亮，有没有？可是呢，这个呢却是不健康的食品。而有一个例子呢，在台湾最近的例子，有一个14岁的孩子得大肠癌死掉了。你看14岁的孩子得大肠癌，这个在医学界里面是大事还是小事？是大事哦。所以很多的医学家，这个医生就非常的关切这个案例，因为大家就纷纷的就想说，哎，这个难道是遗传吗？结果就去调查呢，发现呢，他们家里呢，直系的血亲3代之内没有人因为这个疾病死掉。后来才了解到呢，这个孩子呢，从小学5年级开始，每一天上学的时候呢，就吃一根香肠，到他国中2年级的时候呢，大肠癌就死掉了。所以我们了解，爱之不以道呢，是足以害之哦。我们对孩子很关爱哈，一天给他一根香肠，难道是爱他吗？不一定啊，可能是害他，可能是无形的呢，把这个孩子给葬送掉了。再来呢，我们来看一下烧烤类的食物啊。这个烧烤类的食物呢，确实现在很流行，因为很多人呢都喜欢烤肉，有没有？但是呢，这个是一件很危险的事情啊。烤肉的危险呢，啊，这个并不比这个开快车还要安全啊。为什么呢？因为一只鸡腿呢，等于60只香烟的毒性，而一克350克的牛排呢，相当于200只香烟的毒性。我们能看到啊，连烤肉的那个味道都致癌。我们不要认为说，哦，好香啊，这个好，一家烤肉万家香啊，那个香味是致癌的，那个香味是致癌的。所以呢，我们以后闻到烤肉味的话呢，一定要怎么样？ 暂时停止呼吸。对，因为这个是保命的啊。所以我们刚刚看到这么多的疾病啊，我们来检讨一下我们对疾病的观念。从巴斯德以后呢，这个科学家他是发现细菌的科学家，几乎所有的医生啊，你问他说，哎，人为什么会生病，医生会告诉你说，因为细菌，因为病毒，因为微生物的感染，所以你生病了。各位朋友，我们今天在这里学中国文化啊，学了这么久啊，大家有没有建立一个观念，叫做行有不得，反求诸己啊？为什么会生病？如果我们说都是细菌害的，那这个在说明什么？我们把责任怎么样推给环境哦？我们把生病的责任推给环境哦，认为病人本身怎么样毫无责任？你看这个人生态度啊，中文讲的理智的建立呢，行有不得呢，还是要反求诸己？你看，同样在一个环境里面，我们讲非典的时候，为什么有人得非典，有人没有得非典？因为非典死掉的人，他的年龄层大概都在什么样的一个层次？都是正是年轻气盛的时候，正是事业呢到顶峰的阶段，他怎么样？他很怕死啊。所以你看啊，这个我们说疾病的根源是这些细菌、这些病毒，那他还有选择性。我们看巴德故事里面有一个人，不叫鱼滚失意吗？啊，你看那个鱼滚哈，他们家里很多人都得瘟疫哈，那整个村呢都快死得差不多了哈，所有人都逃出去，就他留在那里照顾他的哥哥。那为什么他没得瘟疫？不是因为他戴着口罩啊，不是啊，而是因为什么？他有抵抗力嘛。对呀，大家有没有读过《正气歌》？对呀，为什么文天祥被关在那里？有屎尸，有屎老鼠，有粪便，有那么多脏东西在那里。他说呢，被关在那里的人呢，差不多三个月就完蛋了。可是他撑了多久？三年。他说他三年怎么样？身体一点毛病都没有。结果他归纳什么结论呢？他说呢，他有正气。无善养无浩然之正气，所以他没事。所以我们一定要相信啊，这些养生的观念呢，中国人养生的观念一定有它现代的价值。那么所以呢，有这样的一个观念之后呢，我们发现了什么呢？有一些医疗的误区就产生了。我们把焦点集中在哪里呢？把微生物消灭掉。所以呢，虽然预防针、环境的卫生改善，微生物呢，这些病源的来源呢减少了，这些传染病虽然减少了，可是怎么样，慢性病却大量的增加。因此呢，告诉我们其实疾病呢，我们不要往外去找原因，要往哪里？往内找原因。而内的原因里面呢，还有一个重要的因素是辅助生病的一个因素，就是什么呢？食物中毒，就是食物中毒。我们来看啊，在美国有一个非常著名的一个医生，亨利·彼得医师呢，他以他行医50年的经验呢，提供三个疾病的一个论点，非常精辟。我们来看一下，第一个呢，他说疾病的真正原因呢，不是细菌的侵袭，当然是什么？那只是条件呐，真正的原因是什么？自己的免疫系统下降。第二个呢，他说呢，多数的情况之下呢，用药治病是有害的，药都是毒药哦，都是毒药，以毒攻毒。就像现在人呐，都拿问题来解决什么？另外一个问题，都是拿问题来解决问题，所以我们叫做治标不是治本啊。其实这些观念我们因为时间的关系啊，没有办法跟大家讲得非常的彻底啊。可是呢，这些观念都是中国文化里面很核心的观念。 所以他说药物的副作用呢，经常引起新的疾病，表面上的好处呢，只是暂时的。第三个结论呢，他讲呢，适当的饮食呢，其实可以治疗好疾病。你看，又跟中国话不谋而合。中医讲什么？食疗，有没有？讲食疗。你看，这些适当的食物，其实指的是什么？未经加工的天然植物性的食物。我们来看几个食物的误区啊。第一个是白糖，白糖呢，它会掠夺体内的这个维生素 B， 造成神经系统的伤害，因为呢 B 是神经系统所需要的这个维生素，还有呢造成钙新陈代谢的这个破坏，所以呢造成神经系统的伤害，所以很多孩子呢现在很调皮啊。为什么很调皮？为什么我们小时候比较乖？因为我们小时候吃的糖比较少，现在孩子吃的糖比较多。这个是你看，食物竟然会影响什么情绪？食物会影响情绪，这个是事实哦。所以我们讲这个食物呢，我们吃什么食物呢，对我们的这个情绪呢有非常重大的影响，这我们等一下再提。再来，有些成年人呢情绪低落紧张，如果我们有这个现象的话呢，那么我们就注意是不是我们的饮食里面呢巧克力吃太多，糖吃太多，其实是不好的。所以白糖的唯一作用是燃烧体内的养分，使免疫力降低，它没有什么帮助的。所以呢糖要少吃一点啊。再来呢，白米呢其实呢已经把人类所需要最重要的这个养分的糠跟白面里面的麸呢给拿掉了，白米白面呢把这个糠跟麸呢去掉了，而我们看到这一碗白米里面呢已经把这些维生素 B 群、维他命 E、 纤维素，还有这些微量元素钾、镁、锌、铁、锰，这些通通拿掉了，所以它很不健康哦，很不健康啊。那么这些东西不见了之后呢，肾跟胆的结石就随之而来，再来呢关节炎也随之而来。所以我们呢建议大家呢要远离三白，白糖、白米、白面。我们来看一下啊，糙米。糙米的好处呢，大家看一下啊，糙米没有热量，但是吃的会饱哦，所以它是一个什么很好的减肥食品。如果要减肥的话呢，又安全的减肥呢，请吃糙米。我没有在打广告啊。第二个呢，米糠跟麦糠里面呢含有纤维素啊，跟维生素 B， 它会促进大肠的蠕动，让我们肠子怎么样，很健康。再来呢，减少细菌把食物转变成有毒物质的机会，会降低大肠癌的比例，所以糙米非常有营养的价值哦。再来呢，牛奶。牛奶很多专家研究呢，它是几乎所有的呼吸系统的疾病呢都是牛奶引起的，过敏。那么因为身体没有办法排掉那个黏液啊，那个黏液呢 80% 呢就是什么酪蛋白，酪蛋白不容易消化。我们请问一下，牛有几个胃？
四个。
人有几个胃？一个。你看啊，四个胃它可以把牛奶怎么样充分的消化，可是一个胃行不行？不行。所以牛奶是给谁喝的？牛奶不是给人喝，是给牛喝的，对不对？对啊。所以大家有没有觉得很奇怪，人是唯一一种喝其他动物奶的动物，有没有觉得很奇怪？很奇怪啊。对啊。所以自从发明了牛奶之后呢，很多的婴儿呢跟母亲就比较不亲了、为什么？哺乳的时间缩短了嘛，这个都是很重要的。再来，母乳里面有非常多的抗体呢是牛奶怎么样没有办法取代的。再来我们来看一下，那我们说那牛奶里面有很多钙质啊，难道不好吗？没错。可是请问啊，有谁家喝牛奶家里养一头牛的？有没有？ 没有哦。所以我们的牛奶都是从哪里买来的？超市买来的。那么所以这个农场呢，把牛奶挤完之后要送到这些超市，它要先怎么样？高温消毒。在这么高温的情况之下呢，大多数的钙质已经变成什么？无机钙。那么喝的这些无机钙呢，只会累积在我们的关节里面呢，造成关节炎。好，我们再来看肉类啊。肉类呢是所有文明病的主因哦。可是大多数人呢以为蛋白质通通要从肉里面来，其实怎么样？不知道原来植物性蛋白呢更适合人的吸收。所以呢，我们来看一下啊，现在的这个生物化学已经跟大家保证，营养学已经跟大家保证，人体所需要的所有的必需氨基酸呢，通通可以从植物里面获得，这已经是事实了。而所有的植物性的蛋白质呢，它的品位品质都高于动物性蛋白，这也是已经确认的营养的一个事实。所以呢，我们来看一下啊，在欧洲呢，有两个国家曾经经历过几次的大规模素食实验。第一个呢，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呢，丹麦遭到英国的封锁，啊，那么封锁之后呢，他没有办法运这个食物进去，因此呢，在1917年到1918年呢，这个丹麦的国王就下令全国吃素，下令全国吃素。结果呢，发现呢，在那一年呢，丹麦人的死亡率比起过去18年来降低了 34%， 这个比例是怎么样显著的哦。第二个国家呢，在它上面叫做瑞典。瑞典这个国家呢，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时候呢，被德国占领。德国占领它之后呢，一样控制了瑞典人的挪威的这个吃肉的这个市场。所以挪威人被迫呢，在那个阶段呢还要吃素。因此呢，我们看到哈，祸福怎么样相依，有没有？对，所以呢，他们国家的人民那个时候罹患疾病跟死亡率也怎么样创下新低。但是很不幸的呢，这两个国家在战后呢又恢复吃肉，所以呢他们的死亡率又怎么样，又上升到跟战前一模一样啊。那么我们就很多人吃素啊，对素食的这个很大的一个误解呢，来自于呢他觉得吃素好像不营养。可是我们透过科学的数据呢来思考一下，来看一下哈，吃素真的不营养吗？第一个，我们来看钙质。每100公克的食物里面的钙质呢，我们发现什么呢？在植物里的面前呢，这些肉类所含的钙质都怎么样，抬不起头哦，都非常的少哦。在植物面前呢，这些肉呢含的钙都怎么样，很少哦。所以吃骨头能不能补骨头？不能啊。就像吃肝能不能补肝？不行哦。为什么？因为肝是这个解毒的地方哦，所以它很毒哦。所以我们呢去吃猪肝呢，就把猪最毒的东西怎么样一次性的接收过来，这是事实啊。对啊，那吃猪脑会补脑吗？所以我们从这里呢得到一个事实的真相，各位朋友，吃什么呢就像什么，吃什么呢就被什么影响。所以我们看吃肉很多的人呢脾气会比较怎么样，暴躁。对，吃素的人比较怎么样，温驯，比较温柔。吃什么被什么影响。再来呢，铁质，我们来看一下啊。很多人讲说，你看要补铁呢我们要吃牛肉，对不对？我们来看一下啊，在素食面前呢，肉含的铁质呢也相当的可怜哦，相当的少。 相当的少哦。所以这些紫菜啊、法菜这些海底的生物呢，海底的植物呢，它的钙、铁质的含量怎么样？非常的高，而且在肉质里面的钙质呢，铁质呢，人体大概只能吸收11%而已，比较难吸收。再来蛋白质，这个是大家误解最严重的啊。在植物面前呢，肉类的蛋白质含量也怎么样？也很少，大概都是一半左右的含量。所以这个图也告诉我们什么？豆皮、黄豆能不能多吃？不要哦，多吃一不小心呢，蛋白质就过量。所以呢，还是怎么样？均衡就好，均衡的饮食就好。所以过去我们根深蒂固的认为不吃肉没有营养，其实呢，正好相反。那么我们从人体的特征来看，人体到底应该吃什么？我们来看这一只动物啊，你看有没有人的牙齿长成这个样子？没有哈、哦。那为什么它的牙齿会长成这个样子？你看这两根犬齿呢，是用来撕裂肉块的，撕裂肉块的。再来呢，我们再看这只动物的口腔里面呢，后面这些牙齿呢，是很细小的牙齿。跟我们的牙齿像不像？不像。我们后面的臼齿是平坦的哦。为什么？因为要磨碎食物，磨碎什么？植物性的食物。但是它不是吃素的啦，所以它不需要。因此呢，它后面这些牙齿呢，长得就不像我们的牙齿。所以我们的牙齿长得比较像谁？牛啦、马有没有？吃素的动物都是平的，有没有？对。再来哦，我们来看一下哈。这一只动物的这个唾液啊、唾腺啊，很不发达，很小，很不发达，而且呢，唾液呈酸性的，没有酵素，它不能事先消化谷类。反过来呢，人类的口腔里面的唾腺怎么样？很发达，所以呢，在口腔里面呢，植物就已经经过了初步的消化，因此呢，这告诉我们什么？吃饭要细嚼慢咽，让食物充分的跟我们的唾液怎么样混合，这个对我们的消化系统呢，有起到健康的一个作用。这是第一个口腔。第二个呢，胃部。人类的胃呢是弱这个胃液呢是弱酸性的，跟谁比呢？其实是跟吃肉的动物比，适合消化高纤的植物性食品。而我们反观肉食性动物的胃液呢，是强酸性的，它是素食性动物的20倍强度，很酸哦。为什么它要这么酸？因为它要把肉跟骨头怎么样化掉啊，它才需要这么酸的这个。所以你看，我们的胃跟肉食动物的胃不一样。再来呢，我们来看一下肠子。这个肠子呢，这是人体的肠子啊。你看弯弯曲曲的小肠啊，把它拉开来呢，我们发现呢是人体脊椎的12倍，很长哦。人类的小肠是很长的哦。再来，人类的大肠呢有很多的皱褶，有没有？为什么？因为它要增加吸收的面积，有很多的皱褶。所以呢，这样的一个设计呢，是让我们消化什么的？植物的纤维食物的。因为呢，如果我们吃进很多的肉呢，在这么长的消化道里面呢，它已经腐烂了。再来呢，腐烂之后呢，在经过这么样强力的这个大肠吸收的情况之下呢，把很多的毒素呢，怎么样又吸收回去。所以这样的一个设计呢，并不是让我们来吃肉的，是吃素的。对啊，反观呢，肉食性动物，你看啊，小肠呢是脊椎的3倍，你看他聪不聪明？他很聪明啊，他才不希望这些肉在肚子里面怎么样臭掉啊，他要赶快把它排出去。而且呢，他的大肠呢是平滑的哦，吸收力怎么样没有那么强，所以他吸收的这些毒素怎么样也比较少。可是即便如此啊，各位朋友，大家思考一下，是素食动物的命比较长，还是肉食动物的命比较长？素食动物比较长寿啊， 即便他已经有这样的一个设计来保护他的肠子的，但是呢他还是短命，他还是短命哦。所以我们就了解到呢，确实道法自然，道法自然。可是很多人讲说，哎，你说人体很适合吃素，可是吃素的人大概体力很差吧？错，很多大学呢，知名大学来做实验，他发现什么？他发现素食者的精力呢是肉食者的两倍，又发现呢疲劳之后的恢复，还有强壮、敏捷三项这些指标呢，素食者都高过肉食者，而且呢素食者呢疲倦负荷的时间呢是肉食者的2到3倍。你说有没有证据？有，有证据。运动家现身说法，在11届的柏林奥运呢，马拉松的冠军是一位韩国选手，叫孙基珍先生，他就是终身的素食者，他为韩国呢赢得了地面的奥运的金牌，而他的铜像呢现在还在德国的柏林。他的这个金牌呢激励了很多人吃素，这是事实哦。因为呢他告诉世人呢，吃素呢体力不会不好，而他又有一项呢也激励了世间人。很多人认为呢，运动员在那么样的一个强力的一个集中密集的训练之下，可能寿命都会比较短，对不对？可是呢孙基珍先生呢活到90岁，非常的长寿，活到90岁，因为他是一个终身的素食者。你说这是亚洲人啊，有没有外国人？有没有再找一个美洲人来做见证啊？
有，
这个人叫做卡尔路易斯。卡尔路易斯大家都应该或多或少有听过，因为他呢是9面奥运的田径金牌的选手。卡尔路易斯说什么呢？他说啊，我参赛表现最佳的那一年呢，正是我开始吃素的那一年。其实这一位仁兄呢，他不是吃素的，他是杂食性的，但是呢他在集训的时候他是一个严格的素食者，就他每次啊去参加集训的时候啊，他就吃素，严格的素食。什么叫严格呢？蛋跟奶都不吃，他是一个严格的素食者。所以呢他以现身说法告诉我们呢，吃素体力不会不好。而我们从自然界来看啊，体力好的寿命长的通通都是吃素的啦，对不对？你看这些牛马大象不都是吃素的吗？这还要争辩吗？对啊。所以呢我们就了解到呢，肉食性动物的体力跟耐力呢都不足以承载重物。那你说好，成年人适合吃素，那儿童适合吗？是的，因为呢许多研究证实呢，素食儿童的发育正常，而且身体跟头脑的反应都比肉食的儿童还要好。嘿，可是你说素食的儿童会比同僚还要苗条啊，就是会比较瘦啦，但是多数的研究显示呢，其实呢重度肥胖的儿童长大之后高血压发病率是30%。所以我们说胖好吗？所以我们从这里呢常常就可以联想到，我们有很多的观念呢其实并不一定是正确的。我们常常看到人家说，哇，你又瘦了，请问瘦不好吗？对啊。还有呢，我们常常叫人家，哎，你要多吃一点哦，请问多吃一点好吗？对啊，健康的饮食呢是怎么样？常带3分饥饿哦。所以有很多的观念不一定是正确，但是我们却挂在嘴边，怎么样成为我们的口头禅。再来呢，重度肥胖的儿童呢脂肪肝发病率是80%，成年之后。再来呢，有80%的儿童的肥胖呢延续到成年人的阶段，也就是小胖子呢 他长大之后成为胖子的机会呢也比较多。所以呢，只有偏食呢才会引起营养不良，素食则不会，要会吃啊，要会吃。素食儿童到青少年阶段好像发育比较慢，很多人觉得好像发育比较慢，这是为什么呢？其实这是错觉。为什么是错觉？因为大家现在都把不正常的当成什么？正常。对呀，本来就不应该那么早熟嘛，是不是？那为什么他那么早熟呢？因为肉吃太多了，抗那个生长激素吃太多了。对呀，所以只要均衡的饮食跟适当的运动就可以了，就可以了。所以我们呢，真正为孩子好呢，其实要给他最自然的食品。老人适合吃素吗？因为有证据啊。开心加素食呢，就是这一位老者呢长寿的秘诀。这位老者呢，就是新加坡的国宝许哲女士，今年呢108岁，108岁的年轻人。他呢是在妈妈的肚子里面呢就开始吃素了，他是胎里素啊。对啊，就在妈妈的肚子里面他就开始吃素了。所以呢他呢现在呢都在照顾比他年轻20-30岁的老人。所以我们就了解到老人也适合吃素啊。